感谢主啊，看顾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聚集敬拜神啊。今天晚上要用做神儿女的榜样来做题目，彼此做分享啊。今天晚上会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就要谈到为何要有榜样啊，第二个会来谈如何做榜样。好，我们会从为何要有榜样来开始。那我们首先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彼得前书五章一节，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三节，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阿们。这个地方彼得他是勉励做长老的当然我们今天在榜样的部分人人有责，所以我们会在这边特别的提出来做长老做牧者的当然有它的必要性，但是除了长老除了牧者以外，所有的人都要负起这样的责任那这边提到说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神要我们牧养他的羊那牧养的方式呢，有言教也有身教这两个部分都是要让神的群羊得到造就，然后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不是按照人的旨意是神怎么期望我们就要照神的期望去做，所以在带领神的教会其实比一般的私人企业更加轻松因为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而且我们有很清楚神的命令我们只要服从遵守去做就可以了不像一般的企业他还需要考虑到人事时地物各方面都要面面俱到，而且还有几率跟运气的问题我们全部都做对了也不见得让企业可以赚钱因为这个是有一个景气还有一些背景所影响着错综复杂，但是我们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就是按着神的旨意照神的命令来照管他们，那这边就是提到说第三节，不是用辖制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辖制呢就很像在赶鸭子一样就在后面，或者是在赶牛要拿着鞭子去打但是呢羊从来没有牧羊人是拿着牧羊杖打羊的他不是用打的，他是要走在前面，说要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圣经里面用这个群羊来形容神的百姓实在非常的贴切。我们在座如果有机会养过羊或是跟这些羊妹妹相处过就像我们以前在学校一起应该也很清楚，我们养过羊你在后面赶它它不会走，但是你要走它就跟着你走所以我们一定要做榜样你走到哪里它就跟你到哪里所以这个地方提到说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那主耶稣他在世上也提到说要我们效法他学他的榜样。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阿们。这边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用三十几年的时间，他其实在世上传福音都是在做榜样 就是做给我们看，让我们看了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学。以前小弟还在学校还没有退休前，因为我教的科目一定要操作，所以一定要进实验室。那做实验呢，一定要先操作一遍，这个东西怎么做，怎么倒，它的美感在哪里，你的知识还有你要注意的点是什么，还有你要当心的危险性在哪里，什么时候这个器材会容易摔破或是爆炸，一定要在之前就要讲清楚，而且我要操作给他们看，说这样操作才会安全。那我们学校也有其他的理化老师，他是从来不做实验的，但是他是我学长，我也不好意思劝他说要做实验，可是呢，我就会问他说，学长，你怎么没有打算要做实验？他就说实验很危险，而且实验没有用，他认为国中生做实验没有用，多做一些练习题比较有用，但是我们会觉得操作既然是理化，既然是科学，那就是要操作，不能纸上谈兵，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他也是亲自好像在做实验一样，他就会操作给我们看，所以这地方就我们会发现耶稣他本身就做了榜样，但是只有耶稣做榜样吗？只有牧者该做榜样吗？这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其实保罗他也这样子要求，主耶稣说他自己做了榜样，但是我们看保罗他怎么说，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阿们。所以这个效法要人家效法，表示他自己要自我要求成为榜样，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之后，我们应该要像保罗一样，要能够被效法，但是我们要被效法不是被他效法我们个人的行为，是要效法我们效法基督的样子。所以保罗这边说你们该效法我，因为保罗他说他已经效法基督了，所以要像他一样，那保罗他的确自我要求就要追求像主耶稣一样，所以我们这次大同小区的少特班，这个主题非常的棒，小小耶稣养成计划，就是要目标要像耶稣一样，所以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披戴基督，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要人人像基督耶稣一样，所以在圣经里面都是这样来提醒我们。那刚好我们今天读经到出埃及记第六章，我们就根据这一个地方也来谈榜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今天的进度，请翻开出埃及记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六节，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六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亚伦摩西说的，阿们。这边提到说，当以色列人要准备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地方都还在协商阶段，这时候神呢，他讲了一句话，神说话不会平白无故，没有原因，这边提到说，按着他们军队，按着他们的军队，这个军队呢，在英文圣经写的是军团，所以它是复数，它其实也是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那个万军，是同样一个字，它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这边讲到说，这时候神的百姓叫做军队，那神呢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万军之万军的元帅，这样就配得起来， 耶稣我们的神他是元帅，那百姓就是他的军队啊。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讲到百姓要像军队一样，这个也在对我们讲，我们今天也是神的百姓，今天神在看他的教会啊，有一种看的方式，就是把他的选民百姓当作是军队一样啊。那如果是军队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十二章四十一节。啊，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准备要出埃及了哈，最后一天。那四十一节，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四十二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阿们。啊，这边提到说，这边再次提到啊，以色列人神把他当作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事实上，我们在民数记可以看到啊，我们接下来慢慢的会读到民数记，我们之前也有读到啊，民数记就把以色列人按12个支派，按照他的位置东西南北啊的顺序来出。成为一个军队的样式走出来，啊，那这个军队我们只是会觉得说应该排得很整齐而已，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今天神为什么要讲军队？他可以讲整齐的队伍就可以，啊，或是其他的名词，啊，但是这个军队有它的含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军队呢，可以有三种含义。第一个，神的百姓他会有共同的使命跟任务。啊，他会有共同的使命跟任务，那这个共同的使命跟任务也是对我们今天真教会来讲。所以这个地方提到说，我们要有共同的使命跟任务，啊，这使命跟任务呢，就是坚守真理，还有将传扬福音，啊，坚守真理跟传扬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有它的使命跟目的，啊，所以。在提摩太，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阿们。啊，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所以有教会，这个才有真理的柱石，才有真理的根基。什么地方有教会，表示这个地方就有真理的根基在那边。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啊，都负有这样的使命啊，要将福音做坚守，也要将福音传出去。那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一直我们在推动的每天读经。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自己每天读圣经，我们怎么样去坚守神的真理啊？我们真理如何去分辨？尤其到末世，很多似是而非的歪理啊、异端，可能慢慢的会出现，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啊。有时候听起来好像对啊，这个叫似是而非啊。似是而非就是听起来好像对啊，但是明明就不对。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它不对？要把真理套下去啊，根据哪一卷、几章、几节一放下去啊，它是错的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知，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耶和华军队的特点也提醒我们，今天教会有第一个特点是有使命跟任务的。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在教会的带领上面，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啊。教会 我们要把它当成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我们是有方向的啊，它并不是一个社交的团体啊，不是来这边交朋友的啊，也不是来互相取暖的啊。当然教会是神的家，可是它还有它的使命要去执行。那第二个耶和华军队的提醒呢，也在提醒教会啊应该有的特征，就是它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是有组织也有纪律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阿们。啊，这边二十一节提到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合适呢就是排得刚刚好，啊，表示他是一个有组织的，啊，他是一个严密的，啊，圣经里面也提到说，是一座啊耶路撒冷是一座联络整齐的墙，啊，他不是散乱没有组织的，所以当以色列在旷野路走，虽然看起来很像乌合之众。可是神对他们是有期许的，是要朝着有组织有纪律来前进啊。那组织当然就要分工，那分工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各股啊各样的组织，我们也有家庭小组啊，我们这些组织的目的都是要完成神的使命。所以当我们不清楚我们这个组织的目的还有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天马行空啊，可能就会走错方向啊，可能变成会穷忙啊，因为不是按照这个方向来设计我们所要训练的内容啊，我们可能觉得说啊，就是只是要有事情去做啊，那这样的话就失去我们这个组织的目的啊。那纪律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那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所以从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要颁布十诫，啊，它并不是没有规范的，啊，并不是没有纪律的，啊，它颁布十诫之后，接下来这个民数记、生命记，啊，都是这个立位记都提到各种规范，敬拜神的规范，啊，还有卫生律，啊，这些法条有三百多条。那这么多条就是要让他们成为有纪律啊，他们也严格遵守啊，特别像是安息日啊，他们违反安息日，一开始啊，有人在安息日呢，在颁布安息日的命令之后，还出去剪裁啊，结果这个第一个啊去剪裁这个人啊，在圣经里面还记载他的名字，最后呢就在求问神之后用石头打死。而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因为神的命令、神的纪律是一定要贯彻的啊。今天我们在座也有一些当过兵的弟兄，军中的命令啊，叫做军令如山，而且呢在前线啊违背军法啊，就只有那个就地正法啊，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啊。所以军队里面的法令是非常严格啊，就好像军人同样在社会上违规，他们用的是军法来处理啊，是比一般国家的法律更加严格啊。就像刚开始设立祭司制度的时候啊，亚伦的两个儿子啊在献上燔火，那献上燔火呢，结果神立刻就从啊就把他们击杀啊，就把他们击杀而死啊。啊，当时候亚伦他没办法理解，因为那是他的亲生儿子，可是圣经里面记载他们献燔火是不没有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啊。所以为什么神要这么严格？因为神这是神把这个百姓当作他的军队啊，唯有当作军队才会如此严格。那今天神也把他的教会 就当作是像军队一样，啊，是要来面对他的使命跟任务要去完成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熟读神的律法，啊，就是在对今天来讲就是我们的圣经，啊，每天读圣经，每天去认识，每天去执行，啊，当我们全教会都愿意执行的时候，啊，神的军队，啊，就俨然成型，啊，教会就会发挥他的力量，教会就可以将福音传出去，啊，教会就可以发展，可以坚守真理，能够越来越坚强，啊，那第三个耶和华军队的提醒呢，就是他一定是强大威武的，啊，大家一听到军队就知道他是不可侵犯的，啊，今天神的百姓被耶和神看作是军队，今天我们属神的子民，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被看为耶和华的军队，啊，所以我们应该是强大的，我们不应该是软弱的，啊，我们应该是刚强的，我们应该是威武的，啊，我们是魔鬼没办法侵扰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刚强壮胆，啊，所以全体上下都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来面对。那我们在面对，在知道我们应该要有对这个，啊，耶和华军队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地方提到以色列人被神当作是耶和华的军队，啊，那这个军队刚刚有提到有三个特性，它是有使命有任务的，啊，然后它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啊，它是刚强的，它是威武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在带领上面我们有没有朝这三个方向去努力，啊，我们并不是像打空气一样，像保罗说的，我斗拳不是在打空气，它是有确定目标的，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思考说，那我们在面对神对我们这样子的期许，我们应该有的作为应该是什么。我们再看回到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二节，十二章四十二节，啊，当这边提到说，在这一天啊，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的，哦，那我们这几天最近一直在强调，埃及呢预表世界，从埃及出来就是要走出世界，所以今天教会跟这个世界是不相同的，啊，是独居的民，啊，不是依照世上的价值观在经营的，啊，是要照神的命令，我们是有元帅耶稣基督，就是这边提到的耶和华，啊，我们是有元帅的，啊，元帅的命令就一定要听，今天元帅的命令在哪里，就在这本圣经，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好处，啊，我们的神呢赐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啊，使我们有能力有力量来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我们比以前，啊，更容易遵守，啊，就像以，啊，我们不会像以前的以色列人，啊，动不动就叛逆，啊，动不动呢悖逆，啊，动不动就违背神的命令，动不动就发怨言，我们会有圣灵的帮助，啊，我们能够知道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那这边提到说，既然是主耶稣的军队，是神的军队，啊，四十二节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啊，因为这夜是耶和华的夜，意思就是说这个晚上已经被耶和华全盘掌控，啊，神控制全局，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可是我们却忘了我们的业天天都是耶和华的业，天天都是神掌控的，神掌管一切，只要我们有信心去交托，啊，只要我们是一个遵守神命令的，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结果。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啊，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所以我们今天要走出埃及靠个人的力量，啊，是有困难的，我们可能有想要做，我们可能想要完全依靠神，我们渐渐的要脱离依靠人的生活，可是呢常常会做不到，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是依靠神的灵才能走出埃及，所以今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啊，我们能够被神保守，我们在信仰上渐渐的增长，我们渐渐的，啊， 跟这个世界是迥别不同，跟完全不同，那是因为靠神的力量。那我们既然靠着神的力量，这边提到说，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当向耶和华谨守。我们怎么样向神谨守？谨守呢，就是为了耶和华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地方要做，神命令的一定要做。有所不为，就是什么地方不做，神说不可做，就绝对不做。即使我很想做，我很爱做，所以这地方叫做向耶和华谨守，所以呢，而且呢，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所以世世代代该谨守，就是大家所有人，而且永远世世代代，就包含今天的我们，都该为神谨守。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强调榜样？这个榜样就是为神谨守的时候我们会有的作为。为神谨守，我们常常会认为是我个人的事情，我个人向神谨守，我个人呢向神来遵守神的命令。但是它还有一个层面，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还被大家看到，特别我们站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他的高度，或高或普通高，但是都是高，都是有一定的高度。那这一定的高度一定会被看见，我们被看见的到底是什么？是榜样呢，还是缺点？我记得有一次呢，去这个领会，好多年前还没有电脑的时代，那我去到那个教会就要写黑板，我就写了斗大了几个字，成为世上的盐，我就写完了。写完之后呢，我就跪着准备祷告，而且觉得自己的这个黑板字，还蛮工整的，然后就很放心，就去祷告，就有人来拍我肩膀，执事，我就停下来，我看了他一下，什么事？他说，不好意思，你那个盐写错字，盐写错，我就看了一下，没错啊，他就说你错字，你自己看一下，他就走了，不理我了，反正你就错就对了。可是我不认错，但是因为我写黑板，就好像我们今天因为一个职务、一个职分、一种职任，我们站得比其他弟兄姐妹高一点，你被看见了。本来你无伤大雅的缺点，突然之间你站得高一点，哇，全部都看见了。比方说呢，你的衣服没有穿好，大家都一样高，看不出来啊。但是说，我们现在让某某人站上讲台，结果你站上去，大家说，他衣服怎么穿这样？哇，他怎么穿这样？所以我们本来无伤大雅的，今天可能因为一些不一样的环境，让我们成为一种榜样。这个榜样不是我们刻意要去成为榜样，当然我们今天要刻意的去成为榜样，因为你要刻意成为榜样，你必须要有所一定化自我要求。没有人很邋遢还叫人说学我，你看我这么邋遢，应该很少，正常人不会这么做。但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不会啦，我不是榜样啦，不可能啦，我是这个我是教会里面最小的啦，我是族内末支啦，我们常常会写末支啦，小弟，我们才会这样自称。可是人家不这么认为，人家会看说，你怎么这样？就在那一天，我就看那个盐，繁体字右上角是那个像醋，上面是一横，可是我里面写两横啦，我把它当作昨天的左的右边，就写两横，各位应该听得懂，昨天的左右边我写两横。可是我认真看这个马太福音5:13，上面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就打开马太福音5:13，真的只有一话呢，我那时候已经40几岁，我就看着我的那个盐，我就赶快去改，把两话擦掉，重写变成一话，然后我就有一点怨我的老师，因为我错了几十年，没有人跟我纠正，因为没有机会写在黑板啊，如果电脑打字也不会发现错误啊，但是我们今天一站上讲台，我们写了黑板，我们就被看见了。
如果被看见、被纠正还好，如果呢被分不清楚到底是一化还是两化的人看见，他们就说：“哦，高执事写两化呢。”可是我们以前都写一化，高执事才是对。然后呢，全部就错了。将来神要救者，要救谁呢？就高执事啊，都是你害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五节，我们从第五节看起。马太福音十八章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阿们。这边说，因神的名接待小孩子，啊，接待有各种，接待就是侍奉嘛，啊，服侍啊。可是你的侍奉跟服侍到底是合乎神的，还是会引起误会的啊？这边如果按照神遵照神命令来接待，啊，让他得造就，让他灵性更成长，啊，那就会得赏赐。如果我们的接待啊让他跌倒了，接下来就写到这一点。我们看第六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阿们。啊，当时候犹太人有一个背景，他们认为离世界最远的地方叫做大海的深处，啊，所以耶稣就引用他们的习惯，说这种人，哦，那个让人家绊倒的人，还不如啊，在这个让人家绊倒这个人，哦，就是绊倒人的，哦，脖子上绑一个大磨石，增加重量，扶不起来，丢到深海里面，与世隔绝。啊，其实这句话在叙述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隐约嗅到耶稣很不高兴，啊，耶稣很不高兴啊，这个干脆绑大磨石丢到海里，沉到海里面算了，啊，不要看到他，很生气，啊，怎么会让人家跌倒呢？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不是真的确定认识？如果在没有认识之前，我们不要随便发表。啊，因为今天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信徒发表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今天有很多工具可以让你的影响力大大的放大，啊，比方说这个社群媒体，比方说网络，啊，你一个不经意的言论，不经意的动作，啊，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地方提到说，我们看第七节，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啊，这边提到将来这个世界，啊，常常会有绊倒人的。啊，我们很喜欢看这个网络 啊看这个，啊，什么抖音还是什么 啊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所以我们常常受到影响。啊，就好像在网络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医师，啊，叫博什么的，啊，点阅率都几百万，可是后来人家发现他根本不是医生，啊，他只是一个好像是复健方面的，啊，复健师，可是他讲了很多，啊，这个博什么医师说、啊，他写的东西点阅率很高，大家说，哦，哇，原来这个就是要吃这个才会好，原来这种就是因为怎么样，啊，结果让很多医生气得要死，因为他讲的根本跟医学都不符，但是那是一个绊倒人的，就是其中的一种。所以这个世界再来会很多绊倒人，我们今天没有在真理上坚持，我们没有在耶和华里面谨守，我们就容易受到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观念的影响。如果只是吃坏肚子，如果只是身体变差，那还算小事，如果影响到我们的灵性，如果让我们离开真教会了，啊，这个就严重了，啊，所以这边提到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表示幕后很多人会绊倒人，啊，就像刚刚，啊，小弟所说的，我在那个教会安息日要领会写一个成为世上的盐，哇，盐就写错了，然后再仔细看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十三节，哇，我还写错呢，啊，还不是成为世上的盐。明明圣经写的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盐，结果后来我整个讲章都要重改， 就是因为这一个同龄来拍我的肩膀，他看见了，他提醒我，你错了，我们改了这一话，结果发现不是这一话的问题，是我整个在这一个真理上面的认识都是错误的，感谢神，本来因为成为世上的盐，跟你们就是世上的盐是天壤之别的真理啊，它是差很多的，所以在那个瞬间要做调整。所以今天有人会提醒我们，我们要感谢主，有人还会告诉你说，哎呀，某某人啊，甚至呢是啊某某长子，你什么观念是错的，感谢神，还有人愿意跟你说。在几个礼拜前小弟参加全国的传道者灵修进修会，我们这次就有邀请赵明阳长老，因为他明年要退休，他就在讲就做他的传道见闻的分享，见证分享，他一开始就提到说，有一天如果像他到他这个程度了，越来越少人会指责说哪边不对，所以当有人跟他说哪里不对的时候，他非常的感动，很感谢，他说现在会指责他剩下长老娘而已，他觉得这样子还好，还有人会指责他，他不会得意忘形，所以今天有人会调整我们，会指责我们，我们要感谢主，所以这个地方提到，我们来看第十节，你们要小心，十八章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阿们。就像我们一般常常会提到的，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可是呢这边提到说，他的小这个小子里面他的天使所以有人会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天使看起来好像也有可能说不定真的有。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你今天让某某人跌倒了那我们怎么样来跟神交代呢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应该来思考，我们今天怎么样成为群羊的榜样。我们首先谈第一个层面，谈的是父母，因为我们今天是宗教教育周，我们今天做父母的要做子女的榜样。我们来看生命记六章，生命记六章六节，六章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阿们。这边提到说，我们对神呢，我们要为神谨守，怎么谨守？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要记在心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要做榜样，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有造就自己，我们还要注意到我们的孩子。我们今天都有孩子我们有孩子的人，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成为榜样特别在圣经里面提到箴言二十二章六节提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这边提到说，我们要趁着他还是孩童的时候要教养他因为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第一次所做的，第一次面对某一件事情，他所采取的行动会成为他一辈子的习惯，除非中间遇到改变。所以这个叫做基础价值观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第一次走进石牌教会的会堂，我们刚开始不知道坐哪个位置，我们可能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们可以注意观察，你下一次再来到这个教会，来到会堂，你会自然去找那个位置坐，其他位置坐起来会觉得怪怪的除非你那个位置被坐去了，你只好换位置，可是你一定会觉得说哪里坐我的位会有这种习惯，因为这个叫基础价值观。那人在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第一次很快就会用完，第一次这样做遇到这件的第一次我这样想，遇到的这件第一次我这样说，以后就变成习惯。当十二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次几乎用完了，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习惯几乎都养成了，接下来呢 变成要改变习惯，不是养成习惯。养成习惯靠教育，改变习惯靠再教育。好，因为就是习惯不好啊，就要再教育。如果你养成那个习惯很好，那就不用没有问题啊，不必再教育。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12岁以前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因为他是教育。所以，我们从小就要陪他在建立读圣经，在生活当中培养读经、祷告、聚会这个习惯的时候，你第一次就要让他知道说，这个时间就是读经，啊，去到一个地方就是要聚会，啊，安息日就是要来到教会，啊，很多东西你跟他建立。啊，比方说我们常说的啊，你要强调主内联婚，你要从小开始跟他说，他就会记起来，哦，这才是对的。当他已经有旧的习惯养成啊，那你要再改变，那你变成要再教育，再教育就很辛苦了，就像一棵树慢慢长大，小树，可是它慢慢中变小树就已经不行了啦，变小树它已经硬化了啊，你就很难去改变。所以这边提到说，我们做父母的啊，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为什么坐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因为那叫机会教育啊，不然正常的教育是坐着讲，怎么会走在路上啊？就是突然想到嘛，啊，就是突然遇到了，突然有某一个情境。我跟你说哦，以后遇到这个哈，圣经的教导就是要怎么样做哦，啊，所以这个叫做我们该做的。所以第八节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好，记在手上就是要让孩子看到，我的爸妈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先祷告，记在手上。因为手出去的时候，就好像看到手上面有圣经一样，所以他的行为是符合圣经的。戴在额上就是你会以为感觉到他在想事情，先想到神的话。哎呀，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先祷告。好，然后又要写在你的家的门框上，你的城门上，啊，就是你要成为榜样，啊，让孩子看到，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在孩子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榜样，啊，是遵守神命令的榜样，是每天读经的榜样，是常常祷告的榜样，还是滑手机的榜样，啊，还是这个喜欢这个奢华宴乐的榜样，啊，这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啊，我们会觉得这个孩子啊不懂事，可是他们都有在看，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二个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教员，啊，教员要做榜样，啊，这个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个学者，教育学者叫做福禄贝尔说，教育之方无他，唯爱与榜样而已，啊，教育的方法没有别的啦，啊，教育之方无他，唯爱与榜样而已，唯就是只有爱跟榜样。那我们从圣经来看，哎，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留下来就是牺牲的爱，舍己的爱，另外他留下来就是榜样，啊，甚至呢，我们也常常说，身教，啊，不是唯一的教，哎，身教不是这个最好的教育，它是唯一的教育，啊，所以你没有身教，就等于没有教育了。我们常说言教跟身教，哇，身教重于言教，啊，这些也这样说法也是对的，但是更严谨的说法，身教它不是唯一的教育，它是，啊。身教它不是最重要的，它是唯一的教育，啊，所以没有身教就没有教育。所以我们今天在教员为什么职务会要做审查，到底神在审什么，就是在审这个人有没有身教，他的行为，他的言行，他的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有没有做圣徒的榜样，啊，所以他的口才其次，因为口才可以训练，可是他那些习惯啊，如果有一些习惯一次沟通两次沟通不愿意改变，啊，那我们必要的手段，啊，就是先暂停他的这个教员的职分，啊，等他改善了，啊，我们再来讨论，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其他在职务会必须要审查的，在北区必须要审查的，甚至到 总会传道者联席会还要审查的，就是因为他有身教的问题，啊，不是说他口才好不好，口才好不好都是其次，重点就是他的身教，啊，还有他在真理上面站的能不能站得住脚，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去考量的。所以，我们今天身为教员，不要认为说，哎，我教得很好啊，哈，我的学生很喜欢我啊，我们就洋洋得意，啊，我们要思想，今天在我手中的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今天担任的就像一个教育班长的责任一样，你有没有好好的教他、训练他，他能不能成为基督精兵？哦，我们常常在唱赞美诗，基督精兵，他真的是基督精兵吗？他真的，今天我培养出来真的可以加入今天教会这一个耶和华的军队的行列吗？啊，他真的是能够完成使命的托付吗？啊，他真的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吗？啊，他真的够强大够威武吗？啊，这是我们教员要去思考的。那最后一点就提到我们全体的信徒，我们常常会说，哦，啊，那宗教教育成为榜样，啊，就父母嘛，啊，因为生命记写的是父母，啊，不然就是教员，啊，不然就是长老嘛，啊，长老执事啊，就是牧者啊，啊，当然牧者的部分我们要跟所有信徒一起放在一起，啊，就像刚刚小弟所分享的见证一样，啊，本来我们也觉得没有影响，啊，那个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啊，我们也是觉得说我们影响力很小，啊，所以呢也不会在意说，啊，字写错啦，啊，甚至那时候呢在真理上也还不够严谨，啊，连准备道理 都到最后才发现，哇，整个方向偏了，没有好好去追根究底，去查清楚，去问清楚，才把它讲出来。那神就 感谢神，神还派一个统领来告诉我们，你的字写错了，连带发现，哇，整句话都错，连带呢发现，哇，整个观念都错，啊，感谢神还来得及整篇讲章做调试，要遵照神的真理，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不要认为说，啊，我不会影响，就像刚刚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一样，啊，说这个世界，啊，有祸了，因为常绊倒人，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在小朋友的眼中，所有的大人都是他效法的对象，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建立的榜样，啊，我们今天在教会给孩子看到的榜样就是一个敬虔敬拜神的榜样，而且要学耶稣的榜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啊，就是我们外墙所挂的，啊，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阿们，啊，这边必得享安息当然指着心灵真的平安，啊，为什么能够真的平安，啊，就是问题解决了嘛，啊，另外一方面呢，得享安息就是我所做的都能蒙神悦纳，啊，蒙神悦纳，啊，我们心就平安了，啊，所以所做就是合乎神的命令。那怎么样可以做合乎神的命令呢？第一个，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有时候呢在讨论事工，啊，甚至我们在开会，啊，其实我们都是要柔和谦卑，就事论事去讨论，啊，我们尤其特别像信徒会议，我们不必把孩子支开，啊，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传统，哦，我们都没有把孩子支开让他们看到，那所有的大人在发表意见在主持会议都按照真理，然后柔和谦卑，然后呢，啊，不带情绪，学习基督的样式来做，哎，孩子就会看见，哇，哦，原来啊，哇，好棒哦，好，我们的大人，哇，值得学习，啊，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啊，所以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在沟通什么事工协调各方面，啊，我们都要彼此谦让，互相顺服，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这边提到说，你们要负我的轭。什么叫负我的轭？啊，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出埃及记十二章那边四十二节提到的，啊，要为耶和华谨守，为耶和华谨守，啊， 谨守就绝对不是天马行空，谨守绝对不是任意妄为，谨守就是有所依据，而且有所畏惧啊！不但有所依据，而且是有所畏惧，畏惧神的命令啊，依据神的命令啊！所以，我们全体教会，我们今天在推动每日读经，我们今天在推动家庭祭坛，我们今天要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我真的在推动。好，那我们来到教会不必说谎嘛。啊，当孩子在问你说：“啊，叔叔伯伯，你有没有每天读经？”有，哎啊，我们真的有每天读经。好，我们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大家都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就是要读经，原来我们就是要建立家庭祭坛，原来就是要守安息日，啊，原来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啊，大家都遵守啊，大家就不会奇怪啦。啊，今天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说，在乡下，其实有时候小弟到乡下啊的地方啊，开车到那边要领会啊，并不是贬义啊，可是有时候会看到说，哎，我停红灯啊，怎么有一个人闯红灯？哎，第二个闯红灯，哎呦啊，闯红咻咻咻咻咻，只有我呆呆在那边。那时候我就心中有一个痒痒的，好像可以不用等红灯哈，哈，哎，真的会痒嘞，哈。可是你今天到了日本，哈，啊，小弟明天要去日本，到了日本就不一样，大家都遵守规矩，啊，没有车，啊，到十字路口没有车也停下来哦，看一看啊，没有再走，哎，你真的会不知不觉也停下来，嗯，哎，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有一次听到啊，那个赵宏仁传道说，他有一次到东京，啊，跟人家去在街上走，发现他走路越走越快，哎，我怎么要走这么快？他就发现我为什么要走这么快，走得像小跑步。后来发现啊，因为大家都走很快，东京人的走路脚步超快的，结果我们不知不觉就很快，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不要认为啊我只是一个普通信徒，搞不好你在孩子的眼中是一个大大的信徒，啊，他把你讲的话、你写的字、你的动作通通放大，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在做神儿女的榜样上面，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在心中要放一个想法，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神的家啊，在神的面中，神的眼中既然是耶和华的军队，那我有没有朝着神的要求来尽好我的本分啊？今天我是身为父母的，今天我身为教员的，今天我是教会一份子，我是长辈的，啊，我是大人，啊，我是青年，我是大哥哥，我们都是榜样，因为在孩子眼中，你就是值得学习的，啊，如果我们没有照这样来做，啊，就会被神说，啊，会让耶稣非常的愤怒，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推动各样的措施很有成效的情况之下。接下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的心智，我是榜样，有人在看我，啊，不要妄自菲薄，啊，一定有人会注意，啊，不要认为说啊我随便，我高兴发脾气就发脾气，啊，我高兴呢，啊，这个指挥东指挥西，啊，不接受顺服，不接受指导，啊，我高兴，啊，在神的家如果我高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那是不能得到赏赐的，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来唱赞美诗。